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在天灾人祸中看中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与您分享的是比生孩子还痛，澳洲华人三叉神经痛1个月内康复。最后的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发生在20年前的所谓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告诉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 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河南优秀工程造价师吴永凤遭非法起诉；山东德州市公安局原法制处处长李志勇迫害法轮功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一年一度中秋佳节到来之际，9月21号当天，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共发来6300多封贺信，恭贺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并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山东省济南市以大法弟子全家恭祝师尊中秋快乐。贺信中写道：我和母亲1996年无比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如今我们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现在全家人相继得法，无比幸福，感谢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师尊一路加持守护。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弟子全家叩谢师尊洪恩，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一位84岁的法轮大法新学员说：我开始读大法宝书转法轮了，书里的内涵我也慢慢的能领会，我知道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修炼人修心最重要，我这么大的年纪能得到这么好的法是师父的恩典。重庆市一明白真相的民众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贺信表示：我是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世人，在我病危时，修炼法轮大法的妹妹在我耳边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很接受，当时奇迹出现了，快咽气的我慢慢的缓过来了，不一会儿能说话了，我就大声的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快救我呀。我天天这样喊，身体恢复了健康，直到现在已有两年多了，是李大师使我获得了新生，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李大师的感恩，祝李大师中秋快乐，向李大师叩拜。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3号，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优秀工程造价师法轮功学员吴永凤女士被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起诉到洛龙区法院。现年41岁的吴永凤是一名工程造价师。2018年，吴永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她身患的各种疾病便不治而愈。吴永凤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在家中体贴丈夫，疼爱孩子，孝敬公婆，被誉为当今社会上少有的好儿媳。吴永凤修炼法轮功后，工作中按照法轮大法中的要求做人，体现了修炼人的高风亮节。造价工作是个肥差，时常有人送红包，吴永凤秉公造价，秉公神迹，从不收红包，深受各工程公司的信任和赞扬，以及同行们的敬佩。2021年3月29号，洛阳市洛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无故闯入吴永凤的家中，非法抄家，洗劫大量私人物品，并将吴永凤和她不修炼法轮功的丈夫绑架，家中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当天晚上，吴永凤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她的丈夫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8月23号，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将诬告吴永凤的案卷非法起诉至洛龙区法院，企图进一步迫害吴永凤。据明慧网报道， 2021年7月5号山东消息，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正处级干部李志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委监委调查。有民众认为李志勇是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报应。现年60岁的李志勇在任德州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和治安支队支队长6年期间，德州市公检法人员对信仰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入室抢劫、敲诈勒索、跟踪监视、酷刑折磨、非法劳教、判刑等等迫害，造成多起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诸多痛苦和伤害。2009年9月底，德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各派出所统一行动，非法抓捕了包括马红卫在内的18位法轮功学员，其中4人被非法劳教，13人被勒索罚款，共计208200元。2009年11月5号，马红卫被迫害致死。2007年9月，法轮功学员韩美成在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劳教1年半，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抢劫，韩美成的妻子被逼迫与丈夫离婚。2007年9月，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5-6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程璧的工作单位，将他绑架至德州市看守所。在看守所，程璧被关进小黑屋，罚站吊靠，强制做奴工等。最后，程璧被劳教3年，非法关押在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无论谁做了什么，都得承担偿还。李志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对他迫害法轮功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42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快乐；打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专家表示陈默帮凶也将被审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向法轮大法师父问好，恭贺师尊中秋节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来自挪威、芬兰、澳大利亚、法国、韩国、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瑞典、日本、越南、加拿大、丹麦、芬兰、荷兰、奥地利、波兰、斯洛文尼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阿联酋、葡萄牙、意大利、澳门、香港、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瑞士、爱尔兰、比利时、新西兰、匈牙利、伊朗、阿富汗、立陶宛、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敬致师尊贺信。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至今29年，福祉全人类，人们沐浴在真善人的恩泽之中，身心净化，道德提升。海外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形式，或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或着盛装齐聚，合十恭祝，或行文赋诗，齐声高颂，共同赞颂大法，叩谢师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四位来自欧美亚洲的法律专家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二场论坛中指出，目前全球的立法不足以阻止中共恶行，专家表示陈默帮凶也将被审判。西班牙素江案代表律师伊格莱西亚斯指出，活摘器官暴行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真正残暴涉及谋取巨额金钱的罪行。 他强调，这些罪行是不容宽恕、不容忽视的。伊格莱西亚斯律师指出，由于中共的渗透，西方政府、国际机构和组织对其罪行保持沉默。然而，沉默帮凶也将被审判。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在发言时表示，在共产中国，没有法治，只有党治。大规模屠杀良心犯获取器官是中共通过政权操作制度化实施的，这是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代表法官金松认为，全球马格尼茨基制裁是目前针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可用和便利制裁。他表示，从这一制裁开始，可以纠正我们的走向。如果我们忽视或不努力阻止这种犯罪，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打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在9月17号和26号连续在两个周末举办六场论坛，来自19个国家的不同领域的38位嘉宾受邀参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88亿。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在天灾人祸中看中国》。
请听时事评论，在天灾人祸中看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截止2021年7月20日上午9点，郑州市气象局已经接连5次发出红色警报，然而郑州市政府却做出了主要交通不要中断的重要指示。当天下午3点50分，堵在京广路隧道的郑州民众仅仅在5分钟后就遭到了洪水灭顶之灾。傍晚6点，拥挤在郑州地铁站台上的人们乘上了通向死亡的5号线。21号凌晨1点，中共郑州宣传部门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郑州长庄水库在20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也就是说，中共无预警泄洪14个小时以后才通知民众泄洪。事后，中共谎称此次降雨为千年一遇，企图将这场灾难的责任推给上天。而事实上，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无论是三天最大降雨量、单日最大降雨量，还是单个小时最大降雨量，都没有超过46年前河南驻马店发生的758溃坝事件中的最大降雨量。因此，此次郑州的暴雨连50年一遇都称不上，更妄谈千年一遇了。一直以来，中共应对天灾人祸都有着一套相同的行为模式，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掩盖灾难、瞒报伤亡、舆论控制、转移视线，其一切努力都是在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而并非人民的生命和福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40多年前发生的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出现暴雨，由于中共的不合理规划，大跃进修建过多水库，且水库偷工减料，品质低劣。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港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周边的遂平、西平等7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共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680多万间房屋被毁，京广线100多公里的铁路被冲毁，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死亡人数多达23万。可是如此可怕的灾难，翻遍中共当年所有的报纸都无法找出一条与此有关的消息。就这样，一场惨烈的人祸一点点被人们淡忘了。2002年11月， SARS 病毒首次在中国广东被发现，那时正值中共召开16大，时任党魁江泽民为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以稳定压倒一切，强力媒体瞒报 SARS 疫情。但是随着民众中越来越多的病例和媒体有意的隐瞒，使中国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抢购板蓝根的热潮。直到2003年3月初，
一位广东医生因感染 SARS 在香港去世，全世界才注意到 SARS 的可怕。2003年4月3日，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这些谎言从根本上掩盖了正在迅速蔓延的紧急状况。此时 SARS 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国际舆论齐声谴责中共隐瞒疫情，让世界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承受灾难。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发出旅游警告，劝告人们不要到广东和香港，原定在中国的国际活动以及国事访问也纷纷被取消，要求中共说实话的国际压力持续增加。此时，北京小汤山的火化炉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疫情封锁区的百姓只能自生自灭，新闻里充斥着党媒喉舌关于抗疫胜利的谎言，而江泽民为了躲避瘟疫，乘着专列在全国四处逃窜。中共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作为颜料，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绘制出了一幅万里疫虐图。2011年7月23日晚，两辆动车在高速铁路温州路段双榆高架桥上发生追尾，导致六节车厢脱轨，其中四节车厢从30米的高处翻落桥下。事故发生大约五小时后，人们还沉浸在惊愕和悲痛等待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声称已经无生命迹象而停止搜救，同时迫不及待地粉碎车头、车厢，就地掩埋。但是事故发生16小时后，两岁半的小女孩向伟一被亲人从高架桥上残留的车厢中发现后救出。随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中共官方新闻发布会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然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竟然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由此可以看到，中共在灾难面前为了手中的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隐瞒和欺骗，而这正是中共视人命如草芥的邪恶本质使然。2008年5月12日，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 8.2 级大地震，致使5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为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在3万人以上。然而与这灾难的恐怖相比，中共的新闻洗脑却更加恐怖，趁着灾难搞火线入党，报道所谓的人民子弟兵深入抗灾一线等等，人民越是尸横遍野，中共越好唱他那个东方红大救星。可是网络上晒出的一张图片却默默道尽了一切。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地震后政府办公大楼伫立在已成废墟的学校旁，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一直没有启动对豆腐渣工程的追责，也没有向遇难者家属致歉。十多年来坚持上访追讨校园豆腐渣工程真相的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受到中共的各种打压、殴打或逮捕，甚至连纪念死者的活动都被阻拦。家长们发现上访无果，改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校舍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法院却以已过八年为由而不予立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四川汶川县政府决定了一个汶川感恩日，就是这天被定为汶川幸存百姓对中共的感恩日，这让人实在对中共的无耻程度感到匪夷所思。然而每一次天灾人祸都会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对中共的感恩戴德中落幕。2020年年初，从武汉传出的中共肺炎无疑是本世纪最具破坏力的灾难。中共除了一以贯之的掩盖疫情、控制舆论、打压吹哨人等常规操作外，还故意向外输出病毒，令瘟疫扩散至全世界。至今，这场灾难已经导致全球2亿多人被确诊感染，440多万人死亡，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隐瞒，而且感染和死亡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更荒唐的是，在疫情还未结束时，中共就罔顾自己散毒的事实， 并急不可耐地为自己歌功颂德，吹嘘所谓的大国战役。再看看前不久发生的720郑州洪灾，在中外共同质疑中共隐瞒死亡人数时，中共再次转移视线，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明星强奸案等毫不相关的话题上，使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探讨这次水灾的责任问题。最后，人们仍然对地铁五号线为何进水毫不知情，对京广路隧道里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一无所知，对水灾更加严重的新乡、鹤壁充耳不闻。就这样，在中共的舆论掌控和操弄下，很多民众就稀里糊涂地被下一个热点所带动，忘记了刚刚被中共的人祸夺去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几十年来，中共逆天叛道，以无神论、斗争理论败坏中国社会，这才是神州大地灾祸频生的根本原因。从2002年末的萨斯到2019年底爆出的中共病毒，中共的邪恶注定其把民众当作陪葬品。在中共行将就木的今天，每一个追随中共的人都处在最危险的境地之中。上天有好生之德，在灾祸频生的今天，也早为人们开示了如何获救的方法。20多年来，法轮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着救命的真相，告诉人们退出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并且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样就可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找到法轮功学员，找到真相，就能找到希望。愿中国人能借以开启慧眼，辨明正邪，早日登上得救的渡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 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比生孩子还痛，澳洲华人三叉神经痛一个月内康复。故事的主人公住在澳洲墨尔本，他不幸患上了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随时随地没有征兆而来的痛让他生不如死。然而一次偶然的路过之后，他的疼痛再也没有发作过。那他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澳洲华人磨难中重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沈慧住在澳洲墨尔本，他患上了一种被医学界称为不死癌症的三叉神经疼的病，日夜受病痛的折磨。就在他生不如死绝望的时候，一个机遇让他获得了重生。那么沈慧究竟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沈慧原来在大陆是一名小学老师，他性格直率，不喜欢中共一党独裁的专政，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因为在六四学运期间，他带领学生上街声援北京学生，被校方逼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在学校做杂工，
后来受到中共当局的陷害和迫害，被迫逃离大陆，经历了种种磨难，来到了自由祥和的澳洲。沈慧到了澳洲之后，他的身心一度陷入低谷，经常莫名的发脾气，不自觉的流泪，整夜失眠。不久之后，他就患上了一种三叉神经痛的病，被医学界称为是不死的癌症。医生说，假如把女人生孩子的痛比成是八级疼，那么这种病痛就是十级。这病发作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有时候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发作一次。沈慧不能大声说话，不能笑，不能吃辣的，不能吃冷的，甚至不能洗脸。有的时候不小心一根头发吹到脸上就会发作，发作的时候像电击，像针刺穿一样，让他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最痛苦的时候，他曾经想，生命快点结束吧，让这种难以承受的痛苦终止吧。在2019年10月，沈慧因为洗头发，导致病痛再次发作，住进了一家著名的大医院。出院的时候，医生再三告诫，得了这种病，终生不能断药，只能靠一直加大药量来维持，直到最后药物无效，开颅手术，切断神经来治疗。但是这样的手术成功率较低，有可能造成面瘫。由于病痛日夜的折磨，当时的沈慧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每天想着怎么样去死。女儿和朋友看到她这样很着急，让沈慧到教会去散散心。可是神奇的是，到了教会，他的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沈慧认真地想，终于想起来十多年前曾经在他内心迷茫、情绪低落的时候，帮助过他的小学主任教他练功的音乐。那位主任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给沈慧讲了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并且教他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虽然沈慧很遗憾当时没有真正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但是从此以后，法轮大法的美好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有一天周六早晨，当沈慧去诊所看病，路过一家学校门口的时候，听到了久违的亲切的法轮大法的音乐。他看到一群人在练功，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一起练起来。从此以后，每天下班，沈慧总是快步往家赶，想快点到家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在练功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走起路来很轻很快，体会到一种美妙的感觉。沈慧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其他大法的著作，真的是如饥似渴。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法轮大法弟子，就像在大海里绝望浮沉的时候，法轮大法向他伸出了一双温暖的大手，给了他生机，让他重生。沈慧修炼法轮大法一个月之后，号称不死癌症的三叉神经疼居然好了，不但没有再发作过，而且完全没有服用一点药物。有一次，家庭医生打电话问他怎么这么久没去诊所，沈慧告诉医生说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病好了，而且药也断了。医生很惊讶地说，他要记录下来告诉别人。无病一身轻的沈慧每天学大法更认真，练功更刻苦了。一天学大法的书籍时，他竟然喜极而泣，想到原来自己几乎是个废人，什么东西都想不起来，经常丢三落四的。现在女儿说，她好像变了一个人，说话温和了，不发脾气了，人也变得有精神了。老板说她像脱胎换骨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都乐呵呵的。沈慧非常感谢法轮大法，给了她健康的身体，给了她智慧，让他的记忆力恢复了正常。修炼法轮大法一年来， 沈慧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弟子，要按照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去做，注意自己的言行，让大家感受到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有一次他戴着耳机听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明慧广播，对面工作的大姐问，你听的是什么，我们一起听好吗？他把手机连上了音箱，就给大家播放大法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第三讲，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一位同事问他，这是什么呀，讲得太好了，还有吗，我还想听。沈慧告诉他，这是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让大家做好人的，遇到事要找自己哪里做不好，要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人。同事说，真的吗？沈慧说，你看看我一年来的变化。同事说，嗯，是的，脱胎换骨。大家都笑了。之后在适当的上班时间，沈慧和同事们就静下来听大法师父讲法。有一次在听到大法师父讲第四讲的时候提到，修炼大法之后，职工原来拿家的毛巾头又拿回厂来了。沈慧的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在一旁听，听完第四讲之后，老板拿个凳子把音响放到他们中间，他们又听了一遍。从此以后只要是条件允许，他们就听大法师父讲法，有不懂的他们就问沈慧，沈慧都很高兴帮大家解答，能帮助每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品行道德，沈慧感到很高兴。沈慧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他也想让有缘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不但让明白真相的同事和他们的亲人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保平安，也不忘有缘相遇的人。有一次沈慧回家的时候和一位大姐一起等车，两个人就聊了起来。沈慧告诉大姐说，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原则教人做好人的。那位大姐说，法轮功是不错，但是天安门自焚就不好了。沈慧告诉那位大姐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嫁祸法轮功，目的是让人仇视和迫害法轮功。他们说到了中共执政造成的天灾人祸，沈慧告诉大姐应该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保平安。那位大姐说，沈慧很和善，是个好人，就请沈慧把他的党团少先队都退了，并且还要用真名。沈慧发自内心的为这位能明白善恶的大姐感到高兴。现在的沈慧每天都踏踏实实的修炼，每天都沐浴在幸福之中。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从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中来了解一下，是不是每一次瘟疫都不是无差别来袭，如何才能躲过瘟疫，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中找出今天面对瘟疫的力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每一次瘟疫来袭之所以使人感到惶恐，原因之一是它的无差别传染性。现代医学认为只有体内有抗体的人才能躲过，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每一次瘟疫来袭都不是无差别的。 且能躲过瘟疫者，跟有无抗体也没什么关联。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古今书籍和文章中记录下来的真实事件。一，九品武官梦见布衣使者。宋朝进士郭湍在其所著《魁车志》卷一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宋朝的九品武官程杰郎孙俊民家住震泽一带，现在的苏州吴江区。有一年的除夕夜，他梦到一个比他家屋顶还高的巨人，巨人出行无阻，一手持牛角，一手持铁钉锤，正厌恶地看着他家，然后就要把牛角往孙俊民家的门上钉。孙俊民就在梦里跟这个巨人辩说着什么，一会儿巨人似乎听明白什么，没定牛角就走了，转身朝孙俊民对门姓姚的人家走去，把牛角钉在了姚家的门上了。开春的时候，姚家一家人都生了瘟疫，死了好几个人。依据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推断，巨人很可能是执行瘟神命令的布衣使者，先是要在孙俊民家做布衣的标记，后来孙在梦中辩解，布衣使者可能是发现搞错了目标位置，或者是因其他原因，转而去了姚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瘟疫来时是要冲着有记号的目标去袭击的。二，不义之人无可救。四库存目古今奇闻类记中记载，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福建某地的一个叫顾振的一家人，老幼皆染疫，全家决定吃素祈神来驱除瘟疫。时逢有巡抚来当地开仓赈济，顾振就进城去取米，到了城内看见有卖活鱼的，就心馋买了三条活鱼和一壶酒回家了，结果回家后当天就疫情转危死亡了。后来当地人说，有三条鱼附在顾振的身体上，随其一道入关了。顾振杀生，违反了在神灵面前的誓约，最终恶报一死。明朝临川有一人，从山上抓了一只幼猴崽后，母猴追随至家中，哀求放弃幼子，那人毫无怜悯之心，将幼猴绑在树上打死了，母猴悲鸣不已，撞树而死。此人剖开母猴的肚子，发现其肝肠寸断。不到半年，这家人全家感染了瘟疫，全家相继死去，遭了灭门之报。三，行善者不染疫。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大约嘉靖时期的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姥姥和继母曾经毅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濂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举家染疫，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有时披星戴月赶夜路加以照料，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 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义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四，武汉肺炎患者神奇康复秘诀。再来说说2019年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发生的几个故事。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图安修炼法轮功仅一年，去年武汉肺炎疫情高峰期，图安身边有三位染疫者，都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迅速康复。而图安本人曾和一位患者紧密接触，竟丝毫不被感染，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半昏迷的姑姑转危为安。2020年3月，78岁的姑姑温涕红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高烧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住进了急救室。图安得知后心里很着急，请表弟播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姑姑听，但他仍然不放心，决定给姑姑打电话。姑姑当时略微清醒，图安大声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姑姑微弱的地答应着。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姑姑的感染症状竟然消失了，并且还给图安打了20分钟电话，说，以前你们一直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几天后，姑姑出院了，并说禁足结束后也要练功。二，玩具熊出院了。穆元同先生是图安的房客，4月的一天，他在电话里向图安求助，声音虚弱，尽管禁足，图安还是迅速赶去。穆先生蜷缩着身子，像一只毛绒玩具熊躺在床上，他在发烧，虽吃了退烧药，却一直没有退烧。卧室暖气开到最大，热得像蒸笼，他却仍然冷得发抖。图安留下来照顾他，和他讲起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起自己修炼法轮功才几个月就变得年轻漂亮，新年回越南，母亲居然认不出了。图安在离开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上，嘱咐穆先生要一直念。第二天中午，图安带着法文版转法轮再次来到房客家。穆先生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矿泉水和食物。他说整个晚上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因为有点卡血，他去医院检测，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图安鼓励他继续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穆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第二天他新冠病毒的症状全部消失，不发烧，不卡血了，两天后就出院了。他也准备禁足结束后跟图安学练法轮功。三，叔叔为朋友请九字真言。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图安叔叔打来电话说，他的好朋友年图泰不仅患上了喉癌，还染上了新冠病毒，非常危险。图安给叔叔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叔叔的朋友打电话表达谢意， 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后，病毒症状消失，他出院回家了。那么为什么念九字真言就会好呢？因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就会得到神灵的加持，强大而微观的正的能量就能贯通到患者的细胞里，病毒瞬间就被杀死，瘟神也会撤走疫病。目前专家预测，武汉肺炎病毒变种非常快，传播率增大，在今后若干年内病毒很难彻底消失。什么是速效解药呢？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关键时能帮您度过一劫。好，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最后请欣赏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